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会谈上个星期在夏威夷举行，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虽然在会中取得部分的进展，但是却无法如期完成协议，并且送交美国国会投票。奥巴马总统努力推动这个完成之后将占全国 GDP 40% 的协议，它的经济以及战略意义为何呢？而本回合为何谈不出结果？ TPP 破局，中国是否最高兴？而中国向来指责 TPP 是要围堵中国，现在推动受阻，是否也正是中国来扩展自身经济实力的好机会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以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两位好。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来请教马海滨先生，这一次的谈判为什么没有办法如期完成，主要各国的旗舰在什么地方？
其实你仔细看各国的一个旗舰的话，其实还是一些双边贸易谈判中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比如说加拿大他不愿意开放他的那个乳制品市场，这个向来是和美国和新西兰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同时日本也纠结于它那个农产品和汽车市场的开放，这个也是美日之间的那个贸易的老大难的问题了。然后美国好像这次提议有一个12年，对于药品的有一个12年的那个专利保护期，有一些相对比较就是说经济不那么的发达的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越南，对这方面有一些担忧，因为他们担心就是说 GDP 成立以后他们可能比较难以得到一些比较便宜的那药品。同时很多国家也担心一个就是说有些国家对于汇率的操控，以至于可能形成一种对于那个出口产品的一个变相的补贴，这会对就是形成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吧，你并非一时就是说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双边贸易中一直都是谈判的问题。就是说你双边贸易中的问题不见得，甚至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难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的，甚至可能会更加恶化。我想目前的一个就是说受阻的情况只是这种现象的一种表现。
是，那马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像您刚才提到例如说像药品这个方面你说一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因为担心它的药品的价格可能会昂贵，那不过如果现在 TPP 之后的话，不是应该在这个关税的方面会有所减免，反而对它的这个进口会有所帮助吗？
因为它有个短期效应，就是说美国它提议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开始就全面开放药品的那个关税，它提议有个12年的专利保护期，就是在12年期间之内，你的专利药品是可以自己定价或者是不受那个关税的自由的那个限制，所以这是这一点，所以让一些就是说马来西亚或者越南他们就说感到比较担心。
是韩先生你有所补充？
我就是想补充一下关于药品这个数据，这个是指数据，不是还不是专利的问题。刚才马先生说的很比较正确，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之间的一些矛盾，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医药数据上面是这样的，美国呢基本上就是说一般的药品是6年，它是指数据而言。那这个生物药生物数据呢，它要12年的这个保护，因为这个生物药这个研发呀，差不多要10亿美金以上才能够把这个药物生产成。那之所以其他国家要这个数据呢，他想根据这个数据来生产自己的这个仿造品、仿造药物，就是这个 generic drug， 这个是它的主要因素。这样的 generic drug 它本身呢，比那个牌子叫什么 brand
名牌的
、就是比较便宜的多，
专利药
对，在专利药呢就比那个专利药便宜的多。那么大家因为想在这个缩短这个时间，12年把它缩短到5年或者6年，从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个其他的这个小国都是这样的一个打算，他们就用这个医疗数据、这个药物数据作为一个这个杠杆，要求呢，那澳大利亚你必须开放这个乳制品市场，美国呢你必须开放这个糖，对澳大利亚开放糖的市场，就说等等，都是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杠杆，想调动这个最后呢获取更多的一些个利益，在最后谈判的关头获得一些利益。
哎，不过韩先生你这样说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如果在单边谈判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只考虑两个国家自己的经济或者产业的情况，
对
但是在多边谈判的时候，像您刚刚讲的，他们是可以互相交换，例如说我在这个药品方面我可能退缩一点，但是我可能在其他的产业你可以让我得到多一点利益，这样的话不是应该更好谈成吗？为什么反而最后谈判不成呢？
我觉得他这个就主要是利益这个交错在一起反而比较难，在双边谈判的话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总的来看呢，我觉得他基本上大部分的事情都已经谈成了，现在最要害就是这个药品这个数据药物数据和这个乳制品这个市场的问题，就在这个问题卡在上，其他东西我觉得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这个谈成，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这两个问题呢也不是说不可能解决，但难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加拿大，加拿大现在这个选举期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就那你是不是政府有权来进行这个谈判，现在这都是一个问题，当然就是他们认为他是有先例，可以援引先例继续进行谈判，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完。另外呢，这个 Harper 的这个他的竞争对手呢已经表明说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的软弱的一点，那么他们会尽这个全力攻击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所以他在这方面会更加的这个慎重，会就说给未来的 TPP 谈判呢增加带来困难。
是，那马明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我们看到这个根据这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 的分析呢，根据现行的 TPP 的一个架构，未来越南将会抢走部分中国的生意哦。他说，这个部分大概会占中国经济的2%，就如果 TPP 最后谈成的话，那如果说之后完成之后，在各国除了越南之外，各国的贸易也更加自由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更大。那Brookings 这次的这个报告里面还直接讲了一句话，说这个架构完成的话，最大的 loser 就是 China。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中国最不乐见的呢？
中国应当有一定的经济损失，其实也不是太多，对中国冲击其实不太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实美国额外的受益也不是很多，因为主要你看这些就是说参与谈判的十二个国家，这其实大部分都不在中美主要贸易伙伴，也就是它的那个前十位的伙伴当中。澳大利亚可能是个特殊，澳大利亚的加入也不会对中国造成特大影响，因为就在六月份，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已经签署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它的贸易量也比较小，同时它的产业结构也无法形成对中国的那个一个替代，其实所有的环亚太这国家发展的国家都没办法形成那个中国的一个替代，从经济总量这个上面来说，然后即使有那些替代能力呢，也是中国其实也是需要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部分去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的冲击并不是特别大。另外，中国不乐意的其实是更多是美国借的这个 TPP 强势回归亚太的一种政治的姿态，也就是说经济它只是一个唱戏的，那其实在后面也更重要的那个地缘政治的那个关系，中国是比较担心，就是说美国你通过这个 TPP 的关系更强势的那个拉拢亚太国家，然后形成对中国在政治上的一种包围，这个是他比较担心的。
是，那韩先您要做补充。
我就是说我基本上同意这个马先生的这个分析，但是呢我想从近期来讲，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比较对的，比较到位的。那么从长远来看，不能轻估这个 TPP 的这个长远的这个影响。如果是这个所谓的框架达成以后，运行之后，那么在逐渐改善逐渐扩大以后，这个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贸易这个区，这个贸易区的话呢，如果是中国不在其中的话，肯定会对它有产生影响，就是说在长期的这个未来那么对中国的影响会是比较大，短期里头我觉得可能不太有太大
是不大看得出来。不过韩先生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要在这个后面主推动的这个奥巴马总统，他也曾经在对国会讲的时候都说过，说如果美国没有能够与亚洲国家达成并且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将导致经济权力真空，中国将有机会主导亚太的经贸事务。所以也配合刚才马先生所分析的，说有地缘政治上的考量，
对，
是不是本身这个架构，你认为说像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要推动，就是因为美国必须要在亚太有一个新的战略考量？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所谓重返亚洲这种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那么这是在经济上贸易上的一个举措。这个举措当然就是说最初并不是美国提出来，新西兰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这四个国家提出来的。美国后来认识到它的这个重要性以后加入进来来推动这个事情。肯定当然有地缘政治的一边。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美国在 WTO 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头这基本上不能主导，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各国自己来制定政策的。那么中国呢，因为当初没有让中国增加很多的条件，让中国在体制结构上面更多的这个改革，比较匆忙的让中国进入 WTO 以后，中国的这个叫做就是说利用了这种这个机会然后发展起来，并没有开放完全开放自己的这个市场。所以很多这些国家对这个贸易框架并不是很满意，所以希望想自己再重新另起炉灶搞一个新的东西。那环太平洋这些个国家像占了世界的这个经济差不多40%，今后扩大以后可能会更大。那么他们如果是建立一个新的框架，要求新的标准，那我觉得会对未来长远来看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是，我想请教一下马海滨先生哦，这一次中国自己其实也在推很多的在亚太地区的经贸的这个架构，包括所谓的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那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他说他担心亚投行如果说不透明化，没有接受国际的一个完善的监督的话，会成为集权国家的一个所谓利益输送的工具哦。所以中国自己也推动了这个架构，跟 TPP 到底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还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还是双方并没有任何的这种冲突呢？那所谓的一带一路跟亚投行这个部分，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国际的这个所谓透明度的一个标准？
应当说一带一路和这个 TPP 本身应当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特别竞争的关系。因为从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的关系呢，一带一路主要是欧亚的那个经济圈，TPP 主要是环太平洋，正好是那个在中国的那个两边。中国在 TPP 就是说目前拒绝中国加入的情况下，那个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肯定也有这个考虑，就是说你 TPP 方面限制我，那我就和欧洲那边多做些生意，打开我的贸易销路，提升我的那个贸易价值，这个肯定这种考虑肯定是存在的。同时刚才韩先生说那个长远来看TPP 对中国是有一定影响，但我有一点回应，就是说其实中国在环亚地区也在搞其他的一个经贸协定，比如说和东盟国家搞的那个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你看那个的成员国其实就是除了美国之外的那个 TPP 执行国，大部分国家核心国家都在那个里面，所以和 TPP 直接形成竞争关系的是 RCEP，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而且两边都在齐头并进。如果说 RCEP 其实进展还相对更快一点，因为它是2011年才开始那个发起，到现在。他那个原先的那个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前那个要达成协议，当然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也和这个 TPP 一样也有一些那个纠纷，没有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但是你至少就是说他的进度不会落后于那个TPP， 而且你从这些成员国他两边都加入的关系来看，他们也是在两边观望，所以说最终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在较力，而这些国家只是就是说就像墙头草一样，哪边进展快他们就泼到哪边去。
是那我也接着想请教一下马海滨先生，所以如果中国自己已经在 RCEP 这边有推动的话，但是他也有表达过说我想加入 TPP 的意愿，那现在你觉得中国还是他是真的想要进入 TPP 吗？还是他只是说说而已？
这个中国的那个反应可能也取决于美国的反应，就是说如果中国侦察到美国的主要意图是考虑政治多一点，那他可能对加入 TPP 有更多研究。那如果觉得那个美国在推进 TPP 方面真的是出于整个就是说加强区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然后让这些贸易总量在公平的环境下真的提升的话，而且这个架构本身设定是合理的话，他考虑这个是对他有利的，那他肯定更想加入。就是说这完全是就是说刚才说了，就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背后的较量的这个意图，和 TPP 本身的架构只是一个外在的显现，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可能更不要看中美两国之间在其他方面有些什么就是说互动。
是，好，谢谢马先分析。那我想提一下韩博士哦，我们知道这个 奥巴马总统在推动，在国会里面，美国国会里面推动这个 TPP 是非常的艰难，因为自己的民主党人是反对的，然后但是共和党人反而是支持他的。那现在美国国会好不容易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协商受轨快轨程序哦，就是这个 TPA。那么在这一次受阻了之后，我们知道接下来就要面临到美国的总统大选。你也提到说会对加拿大也在进行大选，所以很多其他国家也各有自己内政的考量。接下来 TPP 谈判是不是会更加的困难？那么这个 TPA 已经通过了，是否这个会持续有这个效力可以继续推动呢？
对，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前面谈到这个中国是不是要加入 TPP 的问题。那么奥巴马讲了，这个 TPP 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国来改变贸易规则，制定和改变贸易规则，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说中国愿意遵从现行的这个贸易规则，愿意按照这个 TPP 的这些标准和要求来加入这个 TPP， 美国是欢迎的。美国现在最近一直表示欢迎，奥巴马总统特别讲欢迎中国加入这个 TPP， 而且这当然它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它中国需要满足这些条件。这个最近中国也在跟美国接触，就是放出风来，就是要希望探讨这个对方的口气，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等等。就是可见中国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TPP 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在经济上想推动这个周边经济，防止中国呢来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要看清楚，就是说到美国是欢迎中国加入 TPP， 按照规则来行事，按照现行的这个贸易规则来行事，而不是去改变现行规则。关于这个国会的这个情况呢，那现在是我觉得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 TPP 要获得这个谈判成功呢，最后在本月底或者是九月初就应该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那么因为在提交在国会之前，他必须要有90天时间，你再放在国会要90天，大家有时间来审查，来看，来这个 review。但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左派，美国极右派在国会里头，就是说国会呢，就是说他剩下的所谓的立法天这个日啊已经不多了，大概只有40几天，这个国会的领袖可以把它延长，可能很有可能呢，就是会在所谓的保脚鸭的那个会期以后呢，来进行审理这个通过批准。如果是他们达成协议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在2016年那个时候选举已经开始了。那么选举会经常会让这些民主党人啊，这个因为民主党人是代表所谓的环保啊或者劳工啊，所以他们就是担心这些工作机会失去，破坏环境。所以呢像 Hillary Clinton 这样的人，他也是开始拉开距离，不愿意支持这个东西。他要是完成这个东西，一定要在这个九月之前
赶快完成，
赶快达成协议，把它提交。
是，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我们线上虽然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留言给我们，我们会试着来回答您的问题。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 TPP 谈判频频受阻，对美国与中国战略意义考量的讨论呢，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美国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还有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第一个，在中国当官有多危险。另外呢，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呢，我们看到这个地产大亨川普挑战所谓的政治正确，反而是让他的民调上升，成为目前的这个共和党里面的民调的第一名。所以呢，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来对于这两个话题提出讨论。如果您呢希望对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提出讨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的话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很多观众跟我们反映说找不到这个卫视留言板，其实就在我们的右侧，只要往下找，在节目预告的下面就是我们的卫视留言板。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张明论坛，到 Facebook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时大谈节目，我是黄耀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